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星期三呢，大家呢也熟悉听到嘉妍的声音，同时间应该都知道在我的旁边通常都是有杨天成老师的，今天当然也是会有老师。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老师就让了一个好的位置给我呢，就先开一个漂亮的头啊，他想要让我更多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那么我就来不客气咯，就用这个开头跟你们分享一段嘉妍最近呢看过以后很有感受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十二节，保罗教导说，身子就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呢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的。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呢就不属乎身子。如果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呢就不属乎身子。后面我们就跳到呢第二十三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的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又缺欠的肢体。后来我们就跳到这个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最吸引嘉妍的就是二十五节的彼此相顾这四个字。我们礼拜三呢节目呢就是希望了透过电话热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解答圣经或是信仰上的疑难。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不能说只有你没有我。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帮助大家越发的俊美。我们彼此都有需要的，因为我们都要彼此相顾。就来听听今天我跟杨天成老师和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周弟兄。
周弟兄你好。
黄老师你好。
你好周弟兄。今天呢杨老师都在我的旁边啊。
哦，杨老师好。
哎，你好弟兄啊，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就想咨询一下，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侍奉中间，有常常在我们的农村的教会，姐妹们都陆陆续续的走了，原来的十来多个是吧，到现在的还剩两三个，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为这些外出的十班姊妹们祷告。
嗯，
但是求神带领他们在原有的工作上继续工作呢，打工呢，还是求神带领他们还是回到家乡的教会参与教会的这个服事呢？我常常在这个问题上有纠结，不知道该怎样祷告能合乎神的心意。我就今天呢就是就这个问题呢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这样的问题。
我想问弟兄，你在教会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啊？
我在教会中是一个讲道的吧，就是教会一个牧者，教会的。对。
哦，但是诗班是跟你有关系吗？
在就是我们这边是农村嘛，有时候现在各个村庄的聚会点不是社区，是村庄。原来就是他们在教会中间的一点参与教会的这个侍奉，因为每个主日嘛，是吧，还得等待现场。有时候在之前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六呢，我们带着诗班有练唱，有查经祷告方面。现在他们一走了，现在就是每一个村庄的就这个小聚会周间，比如我们这边比如星期三星期五的周间小聚会嘛，然后呢各个村庄的聚会点就没有人带领了。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或许给一段这个时间到下边每一个村庄去各个聚会点探访一下。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周边差不多就我们这个教会来说了，周边有5-6个聚会点。这个你原来石板在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带我们中间隔三差五的去去探访观光一下。那现在他们都走了，这个整个的地走了之后呢，这个各个村庄的聚会点就没有人带了，没人带随之而来，就是教会这一块都流失了很多的老年人，很多的这个人，每一个村庄就是没有一个带领者。我们本身这边呢也有一个聚会，况且可能每一个聚会我们都走了，就是下边的5-6个这个聚会点都走了，那也不现实，就是常常心里有这一块这个纠结，不知道该怎样。所以现在在外处的事办通工在祷告，就是这个困境。
那如果人都走掉了，没有现实可以吗？
那最近的进入到12月份了啊，原来本来还有3人，我们还能管等开现实。上两个礼拜又走掉了一个姊妹，现在都不现实了，就不现实了。
现在
我们就共同唱什么？
现在还剩多少人呢？
失败啊，失败里现在能上。还都剩2个吧，
剩2个，
两个就不等待了，不是，原来有三个还能管，三个这个姊妹，现在又走了一个姊妹，她的对这个食谱这一块还稍微精通一点了，还蛮好的，还可以。现在再一走了，其中本来我们有4个当一个姐妹呢。他对的药理这一块呢不大懂，而且呢他有时候呢唱诗的时候呢一唱呢就好跑调，跑调呢就是也同一首诗歌给姐妹俩唱不进去。那个姊妹也很优秀，就在教会里做这个主持的工作。这么一来呢，就是教会目前的处境呢，就是可能原来有等待现场，比如说我们每一个礼拜要讲的信息提前呢就在这个石板群里发给他们，让我们然后呢再找2首响应的诗歌与我们的主题是对称的，然后呢在我们讲到前面各的一个环节里面呢，石板呢就献唱这2首诗歌，石板献过2首诗歌之后呢我们就讲到，就是这样的。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现在只是剩2个人，那我们就是领唱的方式，比如说在讲道之前一起唱一首诗歌，但是呢2个诗班员在前面跟着主席一起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唱诗，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那现在也正在走这一步啊，那没有不能现唱了，我们就大家共同唱。
对，其实我觉得诗班呢重要，但是呢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没有必要一定有诗班的现唱，因为现在的这个具体情况嘛，所以呢就是说可以2个人在集体唱诗的时候在前面一起来带领诗歌，就是等于加上主席3个人一起来带领诗歌， 那前面的三个人呢可以拿着那个麦啊一起来唱，那大家在这个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对唱。但是我觉得呢最主要的就是说教会呢应该在整体上面应该有一个制度，应该有一个规章，比如说你诗歌班应该怎么样去做，那你从教会的角度有没有一个规划，文字把它写下来，比如说你诗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应该有多少人，应该怎么样的聚会，应该怎么样的献诗，怎么样的练习，都应该有一个制度。比如说如果有诗班有人要加入诗班的话，那你这个诗班有什么样的一个规章，怎么样允许人加入，那如果有人离开，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怎么样不要随便的好像这个崇拜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因为你诗班是代表教会来献诗的嘛，你不能说我今天来了我明天就走了，那你应该有一个规章，怎么样在这个完整的这个制度之下大家一起来参与服事。诗班是服事，不是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所以你应该在这方面组织上应该有一个文字或者是有一个规矩。比如说有的人因为各样的原因要离开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的规章，你现在人不断的离开有没有新人来呢，你有没有在走之前先预备人加入到诗班里面，那这样有一个完整性。
新的人员，我们这个本来在这个农村的教会里面呢，你像我们这个中年人呢几乎都很少了，就是老年人最多。然后呢在我们农村这个教会里面呢文化的限制，我们对诗班像我们这个农村的教会呢对诗班没有多大的要求，就是最起码呢他能委身于基督，能是一个重生悔改的人，这是我给他们一个标准，最低的标准。就是加入诗班你必须是个爱主的，在教会在世界上有一个好的名声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必须是个识字的，他不识字他就没法去学习啊，就没法拿诗本献唱啊，对的。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就是也为这个事工也一直在祷告，人员不断地在走动，但是新的人员里面呢有些你想看中人那个姊妹呢，比如说他觉得很年轻，觉得也很能识几，也能也有点文化，但是呢他们又不大乐意，我说也跟他也是也跟咱们做个工作了，说他们参心了，愿意不愿意进入到师范，他说我现在还很忙，那他虽然不愿意了，那我们又不能硬去强求他们进到里边来。但是我们都一直跟因为这个我们这边教会人不太在多，正常聚会也都是五六十人六七十人的这样的事情。
你刚才说人数不多，聚会人不多，但是诗班人不断的在离开，要去打工，那么为什么一定还有诗歌班呢？我的问题就是说诗班重要，但是像这种情况的当中为什么一定还要有诗歌班呢？这个是我的提出的问题，你不一定回答我。如果提出个问题，如果要有诗歌班，什么样的情况我能够继续维持呢？那如果要有诗歌班，我怎么样去献唱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只有两个人了，两个人也照样可以献唱的，两个人同时的在前面献唱也可以唱一首诗歌，一个人也可以献唱的。但是对于整个教会来讲，诗班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不是说不要有诗班，诗班是重要，但是如果你需要有诗班的话，你怎么样去组织这个诗班？最主要就是刚才我讲了，你有一个规章，有一个组织，有个架构，然后你需要有预备人，就是说你在需要有诗班的时候，你必须有人不断的加入， 你不能说人数不断的减少，然后你还要有诗班，那你怎么样去让这个诗班能够去献唱呢？所以你需要有人的预备，比如说你不断的招募人，那你能够维持到一定的数目，你才能叫一个诗班，对不对？你现在两个人，当然你可以献唱，但是从整体来讲，就是对你整个的教会有一个这样的影响。同时我觉得预备人，整个的人就是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因为如果他心没有在，你让他在诗班里面献唱，他也是随便的献唱。所以呢，我觉得是让每一个人都是愿意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这样你呼召做任何的一个事工的时候，大家都愿意的。所以呢，我觉得不只是为诗班祷告，也为整个的教会的发展来祷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说让教会的整体的一个事工呢，能够继续的来做下去。
对，弟兄，你刚刚因为你开始的时候那个问题，你就说怎么祷告嘛。如果综合刚刚老师给的建议，我相信就是整个不单单为事班，好像刚刚老师说的，不如就为整个要愿意去承担教会服事岗位的，都要为弟兄姊妹们的他们的生命祷告。我们相信神听祷告呢，就算人少啊，我上次应该我记得我有跟你谈过哈，圣经当中也不是说基甸那个旧约那个士师啊，他怎么打仗，他以为手上有兵他就可以打胜仗啊，可是上帝呢却要他来分一些，带领着都是300人，上帝再帮他再分呐、啊，就是说你心中认为是要很多人才是可以做的事，也许上帝要你现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季节你就是只有两三个，不过就是你们两三个聚在一起的人一起祷告，你看神会为你们教会怎么样去改变你们那个环境嘛。所以你问我们说祷告方向，你不要为他们可以去打工祷告了，你就为他们可以求主给你找一些他愿意在他的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也要工作啊，可是我们也有在服侍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找到这些人啊，他又服侍又工作，又或者说他愿意的话，这个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向这个方向祷告，求主来为你们教会来找出这些人来。同时间呢，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你都可以来跟他们剩下两个姊妹嘛，你说你关心他们，问问他们留在这里的就一起祷告啊，你叫他们一起，你跟他们一起祷告，也为着往后这个诗班的发展，你们有什么愿景，希望有找到多少人，就为这个来祷告。有一些规章也是简单的，你不用很复杂，就几个，好像你刚刚都已经定了。对呀，他们要有可能基本的文化，要懂得看谱嘛，怎么唱，那就算最基本就可以，不用定太多规章，但是规章也是可以帮助你们发展的，只是说现在你的情况，你手上就是这两位，你就跟他们一起祷告咯，对不对？而且也要想一下怎么去调整你现在那个崇拜的那个献诗的部分，人多跟人少我们都是祭坛都一样，对吧？你要做的就是要弹性，因为你不能回到以前很多人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个上帝会慢慢帮助你们找多一点愿意的人，他的生命才会长久啊。您跟那些年轻他真的是不愿意呢，那就你为他祷告了，那上帝他亲自跟他们说话了，你可以继续的鼓励他们哦，对不对？很多人呢，他要工作他很忙，他也可以服侍啊，就看他的心，那为你整体的这个教会的属灵生命祷告了，好不好？好的，谢谢弟兄的电话，
谢谢黄老师，谢谢杨老师，
好，不客气，好，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14-16。听众朋友，神热切期望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家庭能成为黑暗世界里的一盏明灯。在神的眼中，即便是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当他们愿意打开家里的门窗，让神的爱像油一般的充满灯台，这个地方就能够燃起不一样的火焰。这火焰还能对世界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在世代的黑夜中，给迷失的心灵指引回家的路。你听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故事吗？1940年，法军无力抵抗希特勒的装甲部队。那时，荷兰和比利时已经投降，英法联军被困在敦刻尔克港口，德军的坦克部队距离那里只有几英里，情况十分的危急。英国皇家海军当时也没有足够的舰船去营救。就在众人都绝望之际，奇迹出现了。来了这么一支奇怪的舰队，有驳船、货轮、汽艇、渔船、花花绿绿的游艇，甚至还有伦敦消防部门的消防艇。这些船全部都是由平民组成的志愿者开来的。在年轻士兵受伤流血、疲惫绝望的时刻，人民伸出了援手。最后，这支所谓的杂牌舰队，他们连一辆钢铁装甲都没有，却载满了平民志愿者的勇气。他们冒着德军空袭的危险，将34万名士兵安全地送到英国。在关键时刻，不起眼的普通人创造了奇迹。其实，今天有不少的家庭同样处于无声的战场，关系破裂，前途悬而未决，一片迷茫。许多心灵受创的婚姻伤兵和无助的下一代，正在断壁残垣之中急切地盼望救援。有人愿意投身这场守护家庭的救援行动吗？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帮助这些破碎的家庭修复裂痕，拥抱那些在黑夜中哭泣的受伤灵魂，安抚受伤的下一代吗？我们愿意做光照在黑暗中吗？愿我们不再做旁观者，而是成为一道光，成为地上温暖的灯塔，柔和的灯火，坚定地照在困苦者的黑暗里，指引归家之途。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14-16。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很希望自己有能力成为光，可是单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求你帮助我和我的家人，赐下圣灵的大能，让我们靠着你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也帮助我们有更多怜悯别人的心，敏感别人的需要，伸出及时的援手。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城造在山上，将不能隐藏，将不能隐藏。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把一家人照亮，把一家人照亮。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像晨早在山上不能够隐藏。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像灯在灯台上将世界照亮。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将不能隐藏，将不能隐藏。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把一家人照亮，把一家人照亮。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像这 晨早在山上，不能够隐藏。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像灯在灯台上，将世界照亮。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像晨早在山上，不能够隐藏。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像灯在灯台上，将世界照亮。
喂，你好，张姊妹。
张姊妹，你好。
你好，佳音老师和杨天成老师。是吧，我教会一位姊妹呢，就是她加入了新天地，她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属灵伙伴。我们教会的那个牧长也都好像都没有办法能够把她劝回来，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助她。我们在一起服侍要有十多年了，然后他现在就认为他之前所信的都是百姓嘛，但是现在感觉好像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就是完全走偏了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能够把他拉回来。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就是现在的他所有教会所有的圣工都停掉了，然后也不来教会了，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在平台上面，说都就是敬拜啊，他们都是视频敬拜。
那他跟你讲过有关这个新天地的一些情况吗？
他就认为说是什么呢，他这边上面讲的都是圣经，说没有一句废话。然后呢，就认为他说查经查的特别的好，就是不像在教会里面啊，牧师那些讲的好像那么浅，就是讲的没有那么透，好像之前信的呢，好像就是太肤浅了，就是说我们都不明白圣经。他说你如果光读经不懂圣经，不明白圣经，其实就不会得救。
那他有没有讲过有关这个新天地的一些的信仰的情况？
他就讲了，就在平台上面敬拜吧。其他的什么信仰，就是讲圣经上面好多的，说什么你还明白圣经上面那些话，说什么神给你预备的，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都未曾听过的，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还讲说什么信神一定要是遵循神的律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就是相当于那个挪亚时代的，我们现在就是不信他这个嘛，认为就是就像挪亚时代的人说挪亚传给那些人让他相信洪水，他们都不信，所以只有八个人得救。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就相当于那个挪亚时代的，说好像就是我们信的是不对。好像就是进去的人太少了，就是得救的人太少了。他现在就认为我们现在都不能够得救，因为没有遵循神的律法。
他有没有根据啊？就是一定要遵守律法，然后才能得救的。
这个他没有说什么根据，他讲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应该遵循神的律法。 就像为什么耶稣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因为那些人不相信他，不遵循神的律法，然后就好像就是个罪人。
对呀，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做到，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了。那耶稣钉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救啊。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去遵行律法呢？
对，他的意思就是，所以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神的救恩不是普世性的吗？我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这也是神的旨意，就是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啊，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然后才能得救的。他不认为，所以他整个人现在就是偏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除了祷告还能做什么，但是确实对这个姊妹来说，确实自己真的很不舍得，然后包括我们的牧长也是，但是一直挽留他也没有留住，所以有时候我也感觉困惑的嘛，就是神不是说了嘛，我们头上都有他的印记，没有任何人能够从他的手中把我们给夺去。当我想到这个姊妹的时候，我真的我心里有过，我知道我这个埋怨是不对的，但是我感觉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明白，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想到这个姊妹，心里就会很难受。
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呢，他如果信仰的根基没有很扎实的话呢，就很容易被这些异端呢所引诱。这位姊妹呢，以为她得到了真信仰，她以为得到了真救恩，但是实际上她不明白，因为如果她要认真的去读圣经的话，如果你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话，她就不会进入到那个异端。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去跟她讲明白的话呢，除非他真是明白那个救恩，明白那个信仰。但是如果你这样讲，因为他以为他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呢就很难跟他讲明。所以我觉得呢，为他祷告了，因为他现在这种情况没有真正的去明白那个耶稣基督救恩。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很多的异端假教师出现，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听信这些假教师或者是异端的这种教导，他们就被迷惑了。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人呢，这些人真是没有办法站立的，除非是他能够认真的悔改。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嘛，就是因为我们人做不到，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然后把这个救恩白白的给我们，只要你相信我们就得到了，我们不需要去遵行律法的。当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语，没错，但是呢，我们不能凭着说我遵守律法我才得救的，没有人得到的，除非你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你只有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真正明白。所以呢，除非圣灵来感动他，让他能够真正的明白那个救恩。
对，我们都听得到姊妹你为着他现在的情况，当然是觉得非常的心痛可惜。不过现在既然他已经进去了，我们就要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说我们怎么在这个时间，我们要跟他保持一个联系。异端邪教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教导，就是他会叫大家切断跟之前的一些家人朋友教会团体的关系，因为他要完全的把他收进来嘛。有一些人他进入了邪教以后，连家人他都不能再见面了。我们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祷告，因为这个是属灵征战，真的。因为在世界末后世代，我们纯正道理人耳朵听了会发痒嘛，我们就说很多人都听不进去， 包括他们这些进入异端邪教，现在他已经进去了，你跟他说这个是假的，他听不进去的。我们现在首先不是争论这个是什么，但是起码你自己要站稳脚步，你跟他说我们要保持联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姊妹她还愿意的话，她不要把你拉黑了，因为如果拉黑了以后你要再找她很困难。到底要不要拉黑，这个是他个人的选择了，你这个你就不能勉强嘛，对吧？因为这个如果他真的他要拉黑，你也不能说哎呀把他拉回来，可是你要做的就是祷告，因为你要守护着你自己，你要守护着他，这个是要在属灵的层面上你自己要站稳脚步，不要跟随着他。因为有一些人呢觉得哎呀他可怜呐、啊，那你听了有时候可能你自己都进去了，所以你第一你不能动摇，第二你要跟他保持联系，并不是要说服他，要因为如果你自己好像杨老师说，如果你自己圣经你很强，当然你有这个能力能够说服，这个是感恩的，不过大部分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呢，你反过来可能被他说服那就惨了。那所以你现在你自己要先好好读圣经，你自己要站稳的就是你也要了好好读圣经，你知道你现在守着就是你自己的信仰、嗯、你要保持联系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他以后如果他清醒了过来以后把他找回来呀、啊，是不是？你也要表达多一点点就是对这个人的关心呢、啊、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走进异端邪教的、嗯、其实那个背后很复杂的那个问题并不单单是他求真理，其实很多是因为他很孤单，因为那些邪教异端都是用人海战术，哇大家都一起来关心这个人啊，给他很多的这个哇嘘寒问暖啊，让他觉得他在这里他很被重视。你看新天地他有一这个招数很厉害，他因为他定了很多那个规则嘛，他需要他们呢读他们的东西了，也不一定是圣经，就是他的课程，然后大家一起去读呢，他会可以拿到那个等级，哇我在那里我那个等级越来越高，我不是越来越厉害吗？然后呢大家都朝着这个哇我要拿到那个最高等级为目标，他在里面大家就觉得哦你很厉害，你是领袖是吧，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名誉，那他们就有一些人追求这些，所以进入邪教的人异端的人他背后很复杂，有可能是他觉得本身其他的人不重视我，以前的生活里面他觉得没有人关心我，所以呢、嗯、我们要反过来就是说是不是你要了解这个姊妹她真正心里面她需要的是什么呀，我们不谈信仰那边，他的生活你有没有关心过？我不知道你之前跟这个姊妹的关系多深入啊，你们有没有真正为此来关心他呢？
我们家庭当中呢，反正之前我们也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彼此沟通嘛。
对呀、
啊，好像她丈夫对她就是不是那么的温暖，好像就是一直都是她自己在付出。
嗯，
然后在教会当中侍奉呢，就是上个教会侍奉的模式呢，就是基本上侍奉完了就回去了，然后好像也没有太多跟之间的那种沟通。
对呀，
包括就像现在他这个样子了，然后我感觉我很不想放弃，但是神的仆人那边呢，反正也努力过，但是他现在根本就不听，所以对于教会这一块呢，
是
他们也事务也比较多。就是好像就是没办法了，就像牧长也说了，我们只能为他祷告了。
是的，
这个样子只能为他祷告了。
是啊、哦嗯、对呀、啊、我们要对准他的真正需要嘛，你跟他表达就是说、嗯、姊妹呀、啊、我知道现在跟你争论这些没有意义、嗯、可是我要关心的是你，我希望我在此继续为你祷告，请你要继续跟我有联系。其实我觉得要用情感来给他知道你在这里为他祷告，但是同时间如果他想要跟你分享他所信的那些，你就把你的耳朵闭起来了，就是要选择性。
对，现在有时候我就 太多的我就不敢，只是微信偶尔的会发个微信给他，我就不敢跟他打电话，因为我之前到他家去过嘛。
嗯，
听他讲了那么多，我确实心里面也不是，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但是里面会有疑惑。
对呀，
包括我的牧长，嗯，也担心我，说意思他，我们牧长说意思就是你尽上本分就可以了，说嗯，说像这类的人，说是我也记得读过这篇，我不知道是哪一篇圣经，就是这类的人都不要接待他。然后我就感觉这样有一点太残忍了，就是哎呀，就这么把这个姊妹给放弃了。但是我也感觉我也担心我自己会受他的搅扰，就说可能这里面也有邪灵在那边做工作，就感觉又不敢跟他联系，又不想放弃，就处在这种环境当中。
不接纳他，不是表示说我
不关心他，
不关心他，不跟他来往，
嗯，
是要来往，但是呢，不要跟他在这个信仰上能够有
对
有更多的接触，
嗯，
只是说在灵性上，在生活上多多去跟他沟通，
对，
因为很多人有爱心、有追求的心，以至于他就慢慢就离开这个信仰。所以呢，我们要真正关心他，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他离开这个信仰？
嗯，对。
因为当时，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真的很迷惑，然后我就差一点，我有一种像探索的，我说是什么力量？因为他平时真的很爱主。在侍奉上面也很热心，我说怎么突然间就离开教会了呢？
嗯，
然后我也有一种，这是什么力量呢？我都有一种想，我都想亲近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跟他交通的时候，然后当时他就我就跟他讲，我说让他学会分辨，我说你在没有进入这个平台之前啊，让你在平台上面进站，你会不会认为他是邪教？他说因为那时候我不懂，说现在我懂了，我知道他不是邪教。然后他说之前怎么进去的呢？也是有一个姊妹拉他的，他也是说他说我跟你一样也是这种很排斥，说在平台上面听呢，因为我们牧场都会这样教导我们嘛，不要让在平台上面听啊什么的，有些会有邪教什么的，就是邪教。他说哎呦，也就是听而已吧，说然后就听了两课。然后就
所以对
呀，
姊妹，所以你也不要听，你要守护你自己。但是我们说并不是跟他切断关系，我们分开来，你可以关心他，不过你不用听他跟你说的那些啊。以前杨老师也说过一个比喻很好，你手上有真的钞票，那个100块的钞票，你知道那个是真的，那你不用去摸那个假的嘛，你不要去拥有那个假的，因为你要真的嘛。因为你有真的在你手上，你不如好好去了解认识那个真的。我的意思是你不用去特别去研究那个假的东西呀、所以你不如花多一点时间来听听我们的广播也好，就是你要好好的去建立你自己真正你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个信仰的路，那你就知道怎么分辨了。他们信主爱主的人可能真的有一个破口啊，让撒旦就利用了，然后他就信了那个假的。我们自己这些要先守住，好不好？
所以我给你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4:12，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给我们很多的现象让我们看到，其中就是很多人爱心冷淡，很多人远离了主，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真正的追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让我们看到的世界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多多为教会来祷告，让我们能够传扬真理和信仰，也能够为这些信徒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在真理里上能够扎根。
那我里面我也也是我祷告的，我也坚信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祷告对不对，因为我说神呢，他可能是暂时被写叫做某事，
嗯，
但是我坚信我信的神是真的，他有一天肯定会把他带回来的，我有这样的盼望在里面，所以我不知道，
我们很难讲，因为有些人他就是，除非是圣灵感动他，他愿意真正的悔改，我们只能说求圣灵帮助他，感动他，也让他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看见，否则的话就很，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远离耶稣，远离信仰，让我们所有的没有信主的人不要信耶稣，那这个就是撒旦的一个伎俩，他是说谎者，所以呢，我们要为多多为这些人的祷告。
好，姊妹，那我们今天跟你谈的，希望您都可以有一些的帮助哈。
是的，让我能够更清楚该怎么去做，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困惑。
对对，好的，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了啊。
再见。
好，谢谢。
好，谢谢。
好，再见。
全的爱，怜悯常浇灌下来，照样我也要如此爱你。因他无悔完全的爱，身体也为我摆开，如此我也愿为你舍命，如此我也愿为你舍命，如此我也愿为你舍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果子的九种样式当中，节制被放在最后的位置。这不是代表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们最难以结出的样式。如果懂得在任何嗜好诱惑当中有节制，那么其他的样式就不难达到，我们也就能胜过各样的试探。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怎么样，刚刚呢我们已经听过跟听众朋友的互动，有没有发觉你自己都俊美了一点啊？因为从我们跟听众的互动当中，你收听到了你自己的属灵生命其实都会呢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虽然在信仰的路上大家面对的都是不一样的挑战，可是啊，我们一直呢都透过这些彼此讨论，还有在圣经的话语的勉励里面呢，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并不是孤单在走啊。同时间我们也送上了很好听的这一首歌，肢体，您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而你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我们都与你同行的。记得我们的电话热线，我们等候大家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